看到吗？
嗯。
我想很多家庭里面哈，很多人的家里面都有这么样的一幅挂帘，对不对？它有点丑丑的哈，不清楚，这不是我们家的。然后，所以这个大家都很喜欢挂这样挂一个挂帘哈，来提醒我们。那你可以看得到，这边是讲到13章啊，《哥林多前书》的13章的第4节到第8节哈，最后还有个爱是永不止息。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呢，是从第4到第7节啊，并没有包括最后这个爱是永不止息哈。待会我们会做解释啊。那在继续之前呢，我想我们会复习一下，好，复习一下前一次我们的那个讲到这13章的时候，它的一个内容哈，它我们很短的一点时间来复习一下哈。那个时候我们在查几个礼拜以前呢，我们查到第12章的最末了一节，好，最末了一节它分成两部分，对不对？第一部分是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好。因为保罗即将要到第14章的时候呢，他要比较这个方言与讲道的恩赐，这两种恩赐。因为保罗要鼓励他们哈，要追求那个更多能够造就教会的那种恩赐。但是就在他要比较这恩赐之前，保罗好像忽然间觉得说，他需要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先要讲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主题。啊，他要把一个最妙的道来指示这个哥林多教会。什么是最妙的道呢？啊，最妙的道就是爱啊，爱就是那最妙的道，爱是超过任何的恩赐啊，爱不是恩赐，爱是超过任何的恩赐，而且爱要在每一个恩赐的运用里面呢，要成为一个基础。没有爱而去使用恩赐的话呢，很可能会拆毁教会。有爱，甚至是没有恩赐，都还可以建造教会啊。但是相反过来，只有恩赐而没有爱的话，他可能就伤害了教会。所以保罗在即将要比较这更大的恩赐的时候，在第14章之前啊，他就在这边开始讲到说：“我现今要把最妙的道来指示你们。”啊，这就是第13章哈。那上次我们13章很长嘛哈，我们就分开来讲哈。前面和后面，今天呢，我们只讲第4到第7节这一个部分，好，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背景，好，那我们来看哈，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都会，可能有些人都会背下来了哈，第4到第7节，好，但是我相信哈，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它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新的一个得着在里面的哈。盼望主祝福我们啊！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呢，啊，我们能够有新的对爱有新的一番的认识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13章啊，《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到第7节啊。如果弟兄姊妹可以的话哈，请都把我们的圣经给打开来啊，圣经打开。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第4到第7节，我们现在来看第4节啊。第四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一个忍耐，还有个恩慈啊，这是一对的啊，是配对的。他是把它当做一组啊，保罗把它当做一组配对的啊。他讲说，恒久忍耐，又要恩慈。恒久忍耐，保罗这里所讲的忍耐呢，它是一种怎么样？是一种积极性的忍耐啊，它不是一种消极性的忍耐啊。什么是消极性的忍耐呢？消极性的忍耐就是说，比如说哈，我被一个人伤害了，对不对？我被一个人伤害以后，我就忍耐不发脾气，然后我不抱怨，然后不让对方看出我的这个情绪来哈。或者说，我里面觉得说对方怎么样，无可救药了啊？我觉得他无可奈何，我觉得很无奈哈，被他得罪了，那我只能默默忍受啊。这就是一种消极性的忍耐啊。 但保罗这边是第四节这边的意思，他是一种积极性的忍耐，他是一种带着恩慈的那种忍耐，带着恩慈的忍耐。也就是说在受到伤害之后，虽然我们情绪里面可能会有波动，但从根本心态上面呢，我不愿意放弃对方，我盼望能够度过这样的危机，期待呢将来呢有个更好的一个关系。所以这种忍耐是一种又有恩慈的忍耐。也就是说当受到伤害的时候呢，我不是说快快的把伤害回去，报复回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是这样。我们怎样？我们是用恩慈的态度来回报对方，宽容对方对我的冒犯，然后呢期待呢我们有缓解这个彼此关系的一个机会。事实上在这个恩慈这个字呢，第四节这个恩慈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呢，所有跟它类似的字都是用在神的身上的，用在神的身上。所以保罗这里的意思实际上就是鼓励我们，要让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学习神的那个榜样，要用有神的那种恩慈来对待人。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这样讲，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去思想耶稣，耶稣呢忍受罪人的顶撞，有没有这么一句话，耶稣忍受罪人的顶撞。所以我们常常去思想耶稣呢，我们思想说他是怎么样去忍受这罪人的顶撞，他甚至在十字架上面十架七言的第一言就是在为这个底下的这些迫害他的那些人，他在上面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底下这罗马兵丁呢要钉他十字架，耶稣为他们来祷告，耶稣忍受罪人的顶撞。所以我们如果常常去思想耶稣的榜样呢，我们才不会怎么样，才不会疲倦灰心。希伯来说说我们就不会灰心，我们不会疲倦。所以求神常常感动我们，回想起来神对我们的恩慈，神是怎么样对我们恩慈，神怎么样饶恕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对别人也有恩慈。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一种恩慈，带着恩慈的那种恒久忍耐，不是一种无可奈何无所作为的那种忍耐，这恒久忍耐是抱着恩慈的一个态度。继续我们来看，他说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如果把这两个爱的特征看作一对的话，我们把这看作一对，不嫉妒不自夸呢，那么这一句话呢是特别的怎么样适用在这哥林多教会的处境上面的。我们要一定要很清楚这个爱的这个诗篇，这个整个第十三章都是讲给最一开始的时候是讲给哥林多教会的，那背景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来讲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之前上一次说过的，哥林多教会呢因为恩赐的问题，它里面就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这种团体。那两种对立的团体呢，一种就是怎么样自高自大，另外一种是自暴自弃，有没有？自高自大的呢就好像说头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我不需要你，这就是自高自大。那另外一种人呢，他们就变得怎么样自暴自弃。所以保罗在那边举一个例子，就好像说耳朵这样讲，耳朵说我又不是眼睛，我不属于这个身子，有没有这样讲？说耳朵会讲这种话为什么？因为耳朵里面有对眼睛它有很大的苦毒还有嫉妒的成分在里面，因为它里面自己也有骄傲，耳朵自己有骄傲，被一个比他更骄傲的人给刺伤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被刺伤，虽然是别人很骄傲刺伤了我们，但我们也要去反省是不是我们里面自己也有那个骄傲呢？一个不骄傲的人是不会被别人的骄傲所刺伤的，我们会被别人刺伤，一定我们里面本身也有某种程度的骄傲在里面。所以我们之前在那一次讲到过， 在灵恩运动啊，灵恩运动里面，灵恩教会里面呢，他们很多都产生了分裂啊。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来自于这个 second blessing 的这种概念啊，就是第二次祝福，有没有？我们有讲过哈、啊，第二次祝福，因为他们要追求第二次祝福啊，得到第一次祝福是他们的救恩啊，他们觉得得救了，他们还要追求第二次圣灵的洗啊，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哈、啊。在我们来，我们说过，圣灵的洗就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得到了哈、啊。那因为他们有这样追求呢，所以在教会里面就产生两种不同的阶级。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有人认为他们已经得到了第二次的祝福，有些人还没有，因为他们不会说方言嘛。这样无形当中呢，在教会里面，这些没有得到方言的恩赐的人就成为一个次等的基督徒了。那么在我们非灵恩的教会里面也有类似情形，也有类似情形，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比较有恩赐就自夸了。那另外呢，有些人他是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心里面怎么样，不是滋味了，里面就生出了嫉妒的心理。所以这是怎么样，这是败坏人性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点的，或者是自夸，或者是自夸，或者是嫉妒，这是在我们里面是一种人性就已经败坏的那个残余的那一部分。我们这是需要，这可能是需要我们一生的努力啊，一生的努力才能够怎么样去对付的东西啊。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但在我们里面呢，留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曾经说过，我们的成圣是三个过程的，是三个过程的。我们信主的时候是在地位上成圣了，然后呢，在一生里面呢是一种渐进的成圣，然后将来在我们末日复活以后得到新的身体以后呢，那才是终极的成圣，终极的成圣。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现在呢是一个渐进成圣的一个过程，里面呢还有这种残余的罪性需要怎么样，我们天天的被神来对付的。我们有没有正在自夸？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要反省，我们有没有正在自夸呢？我们有没有正在嫉妒别人呢？这些都是罪，是残余的罪在我们里面的。当我们被里面的罪所控制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自夸，我们就会嫉妒别人。照保罗这边所讲的，就是当那个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爱了，我们就不在爱的规范里面了。好，我们继续来看 下面一项，就是不张狂。保罗说爱是不张狂。那张狂这个字，张狂这个字呢，在哥林多前书其他地方呢翻译成自高自大，自高自大，那个我们就比较熟悉了，自高自大。所以张狂和自高自大是同一个意思。我们知道这个自高自大呢，在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保罗多次提醒他们不要自高自大。比如在那个第八节，第八章的第一节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保罗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如果用我们现在这一节的经文呢，那个翻译呢，我们可以说知识是叫人怎么样张狂的，知识是叫人张狂，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我们知道在那边第八章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哥林多人，他们很清楚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因为他们自己有这样知识呢，就随意去绊倒那些软弱的基督徒。当然我们比较没有那个背景，比较难以理解，所以我让我这边举一个比较现代的例子，我们现代人比较能够懂的。大家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去查考圣经比较深刻一点，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可不可以醉酒啊，可不可以醉酒，不可以醉酒，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醉酒。但是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不可以喝酒，有没有？ 没有，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不可以喝酒。我先说，当我要讲的时候我要澄清一下，我自己是怎么样，是滴酒不沾的，我自己是不喝酒的。但是呢，本于圣经呢，我不会反对别人，反对别的基督徒喝一点酒的，因为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不能喝酒，特别是那种酒精浓度很低的酒，基督徒可以喝一点。但是呢，这是一个圣经的知识而已，这只是一个圣经的知识。如果我们只是单单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识，我们可能很容易怎么样，在无意当中我们就伤害了一些软弱的弟兄。比如说一个怎么样刚刚戒酒成功的基督徒，或者呢最近，或 不一定是基督徒，即使不非基督徒也是一样，他刚刚戒酒成功。或者我们知道有某某人怎么样，他有饮酒过量的问题，那么如果我在他面前我坚持我基督徒有这个自由，因为圣经告诉我没有告诉我说不能喝酒啊，所以我就在他们面前喝酒，或者赞同他们喝酒，那么我这样一个行为就不是本于爱心了。甚至呢，在一个不信主的朋友面前，我都很谨慎的，如果我没有机会解释或解释不清楚，而偏偏对方又是一个什么样自律非常严格的人，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他们非基督徒好像看这个喝酒是不道德的事情，虽然不是很多这样的人，但会有这样的人的。那么我在他们的面前为了爱的缘故呢，我就宁愿不要喝酒，因为我盼望将来有机会能够引导他们来信主的，所以我不希望我绊倒他。虽然我知识上我知道我没有做错事情，但我可能因为我这样子的运用我基督徒的自由呢，运用我基督徒的自由呢，我就无意当中就绊倒他。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唯有爱心才能造就别人，不是知识，知识只会让人自高自大，知识只会让我们怎么样，用这节经文讲，知识只会让人张狂。如果只是紧紧抓住自己对圣经的知识，而不去留意我周遭人的处境，那么我就是一个因为知识而自高自大，因为知识而张狂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是拥有一点点的圣经知识就随意的使用我们的自由，否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张狂的人，成为一个自高自大的人。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不做害羞的事，不做害羞的事。这一节经文比较容易让误解，因为这可能会让我们以为说保罗这边所讲的情况呢，是指在私下的一个人，私下一个人的时候呢，偷偷做那个见不得人的事情，这叫害羞的事。但我们要强调一下，这不是保罗的意思，因为保罗这里是说到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而不是个人私下的那种品格操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 slide， 我们等一下会重复来讲这个。哥林多前书13:4-7，保罗所讲的这里都是在讲到人际关系，也就是说要两个人以上的，这叫人际关系，一个人没有什么人际关系的，是两个人以上这种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相处之道。4-7讲的是人际关系中的相处之道，他不是讲到说个人私下的这种品格操守，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重点，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个4-7，甚至4-7在整章的它的位置是在什么样位置。待会我们会更多的解释就清楚了。所以我再一次强调，4-7呢是人际关系当中的相处之道。好，我们来回来这个经文来看。所以不做害羞的事，我们必须要回到13的背景，保罗为什么要讲这爱的真谛呢？他不是，保罗在这边不是在讨论一个人个人灵修，或者说个人与神的关系，保罗这边是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哥林多教会出了很多问题，所以呢，保罗在这边是在教导哥林多人 要如何的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这样子教会才可以怎么样避免那些滥用恩赐的一些问题所制造的出来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回来看这个不做害羞的事，那在原文里面害羞这个字呢，它只出现在第七章的第三十六节，整本圣经呢只出现过这两次，一次在这边，另外一次在七章三十六节，所以比较复杂一点。所以根据一些圣经的学者的意思，我就直接讲了，害羞的事情指的到底是指什么呢？害羞的事情呢，指的是一种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害羞的事是指男女之间一种不正当的性关系，特别是在保罗时代呢，女人是怎么样？女人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社会地位，所以保罗是指说男人不可以怎么样利用女人或操纵女人， take the advantage of women， 不可以这样利用他们或操纵他们，然后做出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来。所以那就是中文圣经这边所谓的害羞的事，或者是羞耻的事，不做羞耻的事情。这边也是特别是对弟兄的一个提醒。所以容我再强调一次，所有第四到第七节爱的真谛所讲的这些特征，都是讲到两个人以上的，两个人以上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它不是讲到一个道德，个人道德的一个操守，一个品格操守的问题。我们知道哈，我们当然做基督徒我们要持守圣洁，对不对？我们不要看那些不良的或淫秽的一些图片，因为现在网络上很简单就可以得到这些图片，我们要非常要逃避这些图片的，这都是对的，但那不是保罗这里面的意思。不做害羞 的事，保罗这边不是在讲那种情形，保罗这里的意思说他根本不涉及到个人的这种品格操守，而是在讲到人际关系里面不要去对别人做那种害羞的事情或者是羞耻的事情。我们继续往下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再一次呢，我们说不求自己的益处，它一定不是讲到一个人的问题。如果讲到一个人，只是讲到我个人的品格操守的话，那不求自己的益处，那就意思说我不要去工作了，我不要去赚钱，我不要求自己益处，我天天去做义工，这是不是不求自己益处的意思呢？当然不是，这绝对不是保罗这边意思。再一次的，保罗这边意思是讲到两个人以上的，两个人以上当着人际关系里面有了冲突以后，那么保罗说为了爱的缘故呢，我愿意为对方多着想，我愿意放弃自己的益处，然后呢更多的去顾念对方的益处。我们知道母亲节是不是刚刚过去，父亲节马上要来了哈，母亲节刚刚过去不到一个月哈，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呢，其实最接近这种不求自己益处的是什么？所有人际关系里面最接近这种不求自己益处的，就是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母亲对自己孩子真的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自己非常蒙福，我很感谢主，我的母亲还有我自己的妻子，在我来看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母亲，他们对这个孩子对待孩子的方式很大的程度活出了不求自己益处。有时候看到他们我自己觉得自己很羞愧，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的母亲很多的父亲也是已经活出了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今天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活出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这个教会在属灵方面呢，它将要活出怎么样强韧的一个生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每一个人能够不求自己的益处，只为神的国度，只为他人的益处而活。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到，但是保罗就是这样鼓励我们，我们不能因为那个标准太高然后我们就不听这些话， 这是保罗对我们的鼓励，圣经对我们鼓励，不求自己的益处。再来看，就是不轻易的发怒，不轻易的发怒。发怒呢，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长老的资格，教会里面，长老的资格是什么？其中一项就是不暴躁，不暴躁。不暴躁的意思就是不轻易发怒，很简单，同样的意思。所以长老，做长老的人必须要怎样？不暴躁，不轻易的发怒。因为一个人如果他非常容易被激怒，他就一下子就失去了 leadership 了，一下子怎么样，在教会做带领工作人啊，他从来就不可以是一个轻易发怒的人。因为轻易发怒对人际关系呢，它会产生一个致命性的破坏作用。我们先不要讲轻易发怒，甚至发怒都是一样的。如果对一个人轻易发怒呢，就应该怎么样？就要应该向那个人呢道歉。这是圣经的一个原则。那如果呢是在一个公开场合轻易发怒的呢，就要在公开场合道歉。这是圣经的一个原则。所以在教会生活中，轻易发怒，它不只是对整个教会产生很大的破坏性，那对自己的后果，所造成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圣经说怎么样？人的怒气，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因为人的怒气呢，我们的怒气往往里面带着自己的罪的，可能是骄傲的罪，可能是怎么样，心里面定罪别人，或者说我们缺乏那种同理心，缺乏那种怜悯的心等等，很多很多的罪使得我们怎么样轻易的发怒。所以人的怒气呢不能成就神的义。我们都会发怒的，我自己也会发怒的，甚至有时候不小心落在罪的控制之下，我就轻易发怒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提醒，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能够克服这个问题，不轻易的发怒。我们继续看，不计算人的恶。这个呢跟刚刚不轻易发怒可以说是连带关系的。我们刚刚说不轻易发怒，对不对？但是呢我不轻易发怒，那这 怒气在里面怎么样，最后怎么样，就自伤啊，对不对？就得内伤了，在里面伤害，不把它发出来就在里面嘛，里面 那不就内伤了吗？所以如果我们确实被伤害了怎么办呢？得到内伤了，总是像内出血一样，等到它慢慢自己 去好。所以怎么办？保罗劝导我们不要计算别人的恶，就是说不要老去想着别人得罪我的地方，不计算人的恶，这是很难的哦。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当我们被别人得罪了以后呢，我们心里面通常怎么样，会有一本什么，会有一本笔记本，对不对？或者说有人说账册，或者笔记本，就把对方得罪我们的地方就抄在那笔记本上面。有空没空呢，我们就把这笔记本从心里面拿出来掏出来，对不对？然后看一看，提醒你自己一下，对方过去怎么怎么的得罪了我，这就是计算人的恶，这就计算人的恶，常常在心里面计算别人过去做过的那些得罪我的事。我自己也有一本账哦，弟兄姊妹有没有计较上面有没有记你的事情？没有啊，这样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真的非常可爱哦。我心里面很感恩啊，来到这边跟弟兄姊妹相处，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感恩。但是呢，我们人都是有罪性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我们里面有残余的罪性，我们里面可能就这么样一本笔记本，记着别人的恶。保罗劝告我们说，不计算别人的恶。因为这样对改善人际关系呢一点帮助都没有，对自己呢也是一个捆绑。为什么？不是捆绑自己， 当我们计算别人恶的时候，不是在捆绑自己而已、哦、而怎么样把自己和别人怎么样都绑在一起了，不是捆绑自己而已，是把自己和对方也一起绑在一起了，让我们自己心灵怎么样就不自由。我们心里面不自由，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做很多的决定的时候呢，还会继续的被对方影响，这是很糟糕的。如果我们计算别人恶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做未来的一些影响的时候呢， 做未来一些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继续被这件事情影响着，而且可能是一种负面的影响，所以对方很可能还是继续怎么样影响着我的生活方向，虽然我不承认，但是我就是被他影响了。所以这样子最大损失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了，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从当中能够释放出来。我们再来看第十三章的第六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怎么样明白这个经文呢？这一节是比较难的、哦、我这里要第三次的来强调，第三次强调。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今天所读的经文，他所讲的都是人际关系中的相处之道，他一定是在讲到两个人以上的关系的，他不是讲到一种个人私下的一种品格操守。好，所以我不断要强调他背景就是这样子，因为保罗呢在这边呢知道哥林多教会出了很多问题，他们滥用恩赐，以至于说他们彼此伤害，好，有人嫉妒，有人张狂，有人骄傲等等，所以保罗要教导他们爱的真谛是什么，人与人之间应当要如何的相处。所以这边不是在讲到个人他私下的一个人的那种品格操守。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以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十三章第六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不是无地放矢的，他一定是针对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棘手问题，他提出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句话是跟着前面的那一句话来的，不计算人的恶。计算人的恶呢，当我们去计算别人的恶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很容易会怎么样，就是吹毛求疵，我们很容易挑剔对方，有时候我们说出来了，但有时候我们没有说出来。好，但是呢，如果我们心中有爱的话呢，我们就会怎么样，不喜欢不义，这个不义是对方的不义，那个得罪我人得罪我的人人他的不义，我们不喜欢看到对方做错事情，我们看到对方做错事情，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是忧伤的，我不喜欢不义，我会为怎么样，为对方难过的，我们不会高兴的，不会在那边幸灾乐祸，甚至呢看到他做错了，然后呢看到他不义了，做错的事情，那我就趁这个机会呢，在第三者面前呢批评这个人，把他批评一顿，作为我的心中报复，那宣泄我里面的怒气。我们有时候是可以做到不轻易发怒，但是我们心里面呢会计算人的恶，不但如此呢，一节比一节更深刻。我们可以做到不轻易发怒，因为我们可以隐藏起来，对不对？但是我们心里面呢还是计算了人的恶，不但如此呢，我们还看到对方的不义，我们心里面高兴，我们非常喜欢，啊哈，我抓到了哈，你看他做错了，我心里面就可以报复，好，我在别人面前或在我心里面面前来批评他一顿。但是保罗说不喜欢不义，我为对方的不义而忧伤，这才是对的，而难过，我不喜欢看到这件事情，我希望对方不要继续错下去，对方虽然激怒了我，但是我不轻易的发怒，不但如此呢，我还为对方着想，希望对方不要继续错下去。好， 这就是不喜欢不义的他那个意思。所以不喜欢不义也就是不喜欢别人的不义，这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别人得罪我们呢，我们巴不得就是对方做错的事情做得更离谱，好显明我们是对的。但保罗说爱是不喜欢不义，也就是说不喜欢别人继续做错事情，这是很大的爱心。一心只为了怎么样对方好，不计较我之前被得罪了。不但是不喜欢不义，而且还怎么样只喜欢真理。所以其实这句话是很简单的，他就是不喜欢不义的相反。我们不喜欢看到对方继续做错的事情，不义的事情，我们只喜欢对方怎么样做合乎真理的事情，希望对方成为对的一个人。你看弟兄姊妹，这就是爱了。保罗跟我们讲的爱就是这样的，得罪我们人，我们不是定罪他，而是希望他更蒙神的祝福，走在神祝福的道路上面，而不是走在神的诅咒的道路上面。常常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神还没有定罪他，我们可能怎么样已经定罪他了。神还没有诅咒他呢，我们已经诅咒他了，巴不得就是他被神怎么定罪，被神诅咒，我们就高兴了。这可能我们人的罪性里面，一不小心我们就被这个控制了。所以我们常常喜欢别人最后是错的，然后怎么样就证明我是对的。我们很害怕怎么样别人是对的，因为别人是对的话那就证明我是错了，是不是？我再讲一遍，我们喜欢别人是最后是错的，这样就可以证明我是对的。我们很害怕别人最后是对的，证明了我是错的。但爱呢不是这样的，爱是怎样宁愿看到对方走对的道路。我们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不喜欢看到对方走错的道路，我们只喜欢他们走在一个真理的道路上面。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七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一口气讲到四个凡事。凡事就是所有的事情了。保罗曾经教导哥林多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因为哥林多人以为他们已经得着一切了嘛，所以他们认为凡事都可以行，什么事他们都可以做，基督徒很大很大自由，凡事都可以做。但是保罗这边的教导就完全的否认那种基督徒凡事都可行的。基督徒的自由不是凡事都可以行的那种自由，基督徒的自由乃是在爱里面愿意怎么样离开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心态，不被自己给捆绑而能够放开来去爱别人，那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在第七节里面保罗说凡事都要包容、相信、盼望、忍耐，这四件事情都是要去限制，借着限制自己的自由来去得到真正的自由的。一个真正能够限制自己的限制自己的人，才能够不被自己来捆绑，从自己里面被释放出来走出来。所以凡事包容就是包容别人的软弱，包容别人的缺点，不会因为对方缺点而拒绝对方。当然凡事包容这还是比较消极的，那之后就更加积极的就是凡事相信。我们相信神是他对方的主，神会管教他们的，神会带领他们的去脱离那个残余的罪，我们相信神正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一个人改变时间可能需要很长很长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只要看看自己，我们不是也一样吗？需要很长的时间在主里面才有那么一点一滴的一点长进，来被神对付里面那个残余的罪啊。所以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保持盼望的，我们盼望对方成熟长大，我们有美好的未来，有美好的盼望。最后呢还要忍耐，因为过程很长的，需要忍耐的等候的。所以这就回到了第四节一开始讲的，爱是恒久忍耐。所以再一次的，我们用希伯来书的作者的那句话来彼此劝勉。刚刚说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去思想耶稣他是怎么样忍耐罪人的，他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想到他的时候， 我们里面才能够得到激励，我们才不会怎么样疲倦灰心。这就好像我们在传福音给家人，他们很久都不信，我们心里面有时候会很疲倦灰心，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耶稣，他是如何的忍受罪人的顶撞，而且这罪人就是你和我。我当初拒绝神，拒绝耶稣很多年的时间，他是怎么样忍受罪人的顶撞，忍受我的顶撞呢？所以当今天我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心里面也需要一样的那种忍耐。我们如果觉得自己被冒犯了，被别人顶撞了，我们就想一想耶稣是怎么样忍耐的，他是如何的去忍受罪人的顶撞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效法耶稣的忍耐。好，我们今天就看完了第四节到第七节了哈，保罗讲完了爱的真谛，这是一个大段落，里面讲到的都是人际关系里面爱是应该要保持什么样的态度，这叫爱的真谛。然后呢，之后呢，第八节开始讲到爱是永不止息。很多人讲爱的真谛，你看挂出来那些 挂联，对不对？爱是永不止息，这第八节也包括在内的。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从这个经文的结构来讲呢，爱是永不止息，它不是在讲到人际关系的问题。爱是永不止息呢，这是我们几周以前的主日曾经一起读过的。保罗那里的重点是讲到末世论的角度来看爱的问题，他讲到爱呢是永不止息，会持续到永永远远，那个是上一次我们讲过的。好，那我们回到这第四节到第七节，爱的真谛，讲到人际关系。保罗这里所强调的爱呢，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决定，它不是一种感觉，它不是一种感觉。这和世俗所谓的爱呢，有很大差别。有时候世俗的爱呢，更多强调是一种感觉，要感觉好，那才是爱。甚至有时候即使超过道德范围，只要感觉好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要爱都可以的。比如婚外情，它就是一种感觉好，它也可以是一种爱。我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呢，流行一首的英文诗歌，英文情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强调就是 feelings， 有没有？就是 feelings， nothing more than feelings， 有没有那句？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老一点的情歌哈，那种 feelings 哈，那种爱，那是一种非常低层次的爱，就是要感情感觉好。但是随着我们岁月的增长以后，我们更加成熟，我们才明白爱呢，不光是一种感觉。不是刚光是感觉好，爱是怎么样？更多是一种牺牲自己，负责任，为对方着想，这才是爱。所以通常家庭就是一种实践爱最好的地方，因为我们觉得家人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会在家里面来实践爱。但是呢，今天保罗这一段的教导，它的背景是讲到教会。所以这爱的真谛虽然可以应用在家庭里面，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它更困难的地方是爱的真谛如何实践在教会里面呢？这个理想的境界是非常高，四到七节理想境界太高了，高到像耶稣的登山宝训一样这么高，让我们怎么样望而生畏。这境界太高了，高不可攀。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保罗并没有因为爱的真谛这边所讲的境界这么高，他就不教导这功课，他甚至是向着那个最不成熟的哥林多人来教导爱的真谛。所以绝对不要因为爱的真谛标准太高了，我们就忽略它，不去管它，或者把它背过去，然后就把它 背起来，不去好好去思想它。就像登山，耶稣的登山宝训一样，有些地方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合理，有没有？我们就跳过去了，是不是？就这样跳过去。登山宝训很多地方我们觉得，那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我们知道哈，圣经写下这些经文是为了我们好处的，圣经写下这些经文是让我们去实践的。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说圣经的话语是借着思想去了解的，不是这样子的。圣经的话语除了借着思想去理解以外，还要借着实践去理解的。所以爱的真谛，只要我们常常去实践，实践在这个教会里面的生活里面，我们就会慢慢的越发的去了解什么是爱的真谛。所以摆在我们面前这个爱的真谛，境界虽然很高，但是呢，万丈高楼平地起，任何的德行都是从小的事情做起的。所以最后呢，我想用一个例子来做结束。在前天晚上的时候，是黄虎弟兄来带领这敬拜的，他的分享我非常感动。因为黄虎弟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过去的一年的线上聚会一切都蛮好的，他说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仔细在听他在讲。他说线上聚会一年来都非常好，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缺少了人的互动。他是不是这样讲？缺少人的互动。所以不久将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实体聚会，大家又可以碰面。他说将来我们会有福音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关怀他们。我听了非常感动。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他，像这位弟兄这样想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就会是一个有爱的教会。在过去的年日里面，我偶尔会碰到这种现象，就在聚会里面散会了以后呢，然后弟兄姊妹在那边闲聊啊，寒暄啊，非常快乐啊，见到彼此。但是呢，我偶尔会看到有一两个人他落单了或落单了，就在旁边没人理啊。你们有没有注意过这种现象？当我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揪心啊。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在那里一个人落单了，没有人去关怀他。所以怎么样来去实践爱呢？就是要从这最小的一件事情做起嘛。万丈高楼从地起，我们看那个东西很高做不到，那你从小从最少的最简单的事情做起。将来实体聚会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教会要 是一个有爱的教会，有不认识的人或者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人落单的时候，我们可以被放下我们最喜欢的朋友，放下我们最喜欢的这个主题想要讲的话题，我们能够关怀这些落单的人。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活出那个爱的真谛，成为一个真正有爱的一个教会。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
The recording has stopped.